这段书叫《僧道俗三教大聚会》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老道贺长兴来暴打不平，叫六个贼给围到那儿了，六个打一个，风雷掌寒烈倒出手来了，接茬逼供。这小子提着宝剑来到冯氏近前，哼，我说你是冯氏不？你到底说不？这俩小崽子谁是岳飞的幼子，谁是高宠的儿子，你说不说？你不说我摘你的牙。说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把剑尖儿就顶到冯氏这地方，不说就往里刺。你说这叫什么能耐？欺负妇女跟孩子。老道贺长兴正在那只身斗六强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不良法，撤了，不会分身法。要《西游记》的孙悟空好办了，能会变，何道爷他不会这能耐。哎呀，干着急呀、啊，过不来呀、啊！刚往外一冲，这六个小子哗啦就围上了，超身极难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，风雷掌寒烈就瞧这个肩头上热乎乎的，有人拍了一下，啪！哎呀，重如泰山一样，把韩烈砸的一摘，谁呀、啊？回过身来一掌面，哟啊！身后站着个和尚，和尚呢就是剃秃脑的那出家人。身材高大，跟一架大山差不多少，比韩烈能高着一丈的，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，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赞亮，脑袋上受着戒，就拿那香头啊烧的那疤了。嗯，你看那电视剧上那个出家人有三个的，有九个的，有六个的。那不是瞎烧的，脑袋上烧的那疤了，那是有等级的，那是。这大和尚九个疤子，看年纪50岁左右，上窄下宽，大嘟噜脸蛋子，身上那肉胖的都噔楞噔楞的，一身黑肉，身上穿着灰布僧衣。腰里系着丝绦，双垂灯笼穗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千层底儿开口的僧鞋，脖项下挂着素珠，背后背着个口袋。但是这大和尚长得是慈眉善目啊，韩烈认出来了，哎呀！韩烈心说今天高人大聚会，这黑虎岭要热闹，除了老道又来了和尚，莫非他们事先都联络好了吗？他认得这和尚是谁，这是京城临安城外边飞来峰下金刚寺的老当家的笑如来，叫智明，智明长老，金刚寺的老当家的，他没事常到庙里去溜达。大和尚好功夫，教了100多个徒弟，没事练武，哎，他也看见过，老熟人了。没想到今儿他也来了，还练那脸呢，就有点变色儿。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是老方丈。 智明长老。阿弥陀佛，
呵呵，善哉善哉，不错，正是老衲。韩大人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这么热闹？没想到非常肃静的黑虎岭
还发生了这么件事儿，这谁跟谁打？怎么回事？
我说大和尚，您不知道，您不知道啊！在下奉了皇上的密旨，丞相的手谕，正在追捕逃犯。您看着没？这女人，这俩孩子，就是我们通缉要捉拿的逃犯。这胖女人，她就是高宠的媳妇儿冯氏。这俩小孩，一个是岳飞的幼子，一个是高宠的儿子，现在我还对不上号，不知道谁是谁的，就是抓他们。那正抓的时候，那个贺道爷来了，管闲事，我没有办法，不得不武力解决，所以那儿打着呢。我正想问个水落石出，大和尚您来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大和尚，庙里香火盛不盛啊？怎么样？最近忙吗？要忙，有什么事您办您的事儿去，我可要治功了。原来如此，韩大人，其实你不说，老衲也料晓一二啊。韩大人，方才你说了，这俩小公子，一个是高宠之子，一个是岳飞的幼子，怎么他们都是逃犯，都是秦丞相要捉拿的人啊？啊，怪了，他们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老衲不知，当面领教。我说大和尚，有这必要吗？这不耽误时间吗？现在我公务在身，没工夫解释。如果大和尚想要问个清楚，最好你到相府去问，我这阵没必要做回答，是吗？要那样的事，有件事老僧想跟韩大人商议商议，不知可否？跟我商议，那说吧，什么事？我劝您高个手，把这女人和这俩孩子放了吧，这是何苦的呢？您不觉得这么做过于残忍一些，何必非要赶尽杀绝呢？哎，我说志玲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你没想想你说这话是犯法不？怎么你敢反对皇上的密旨，丞相的手谕不成吗？我能寻私情把他们给放了吗？别吵了，别吵了。那么韩大人，你要不放打算怎么办？我想怎么办怎么办，跟你没关系，是吗？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志明还有个毛病，你叫我管的事我还不管，你越是不叫我管的事，老僧是非管不可。你怎么个管法？怎么个管法？韩烈，马上带着你这伙人给我滚！从哪儿来的给我滚回去！赶紧把这娘仨给饶了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如若不听老衲的良言，哈哈哈哈，休怪贫僧动武了。哎呦，大和尚你找死，过来撒，过来撒，把他给我拽住，别让他跑了。那不六个吗？肉过来撒，三个人围着老道，三个人围着和尚。 人过来围住志明。
大和尚一看，哎呀，想要动武，哈哈哈！
方才下了雨，老衲筋骨有些不适，正好对你们练练手，松松我的皮，松松我的骨头，哈哈哈哈！请，伸了手了。
等一伸手，风雷掌韩烈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这和尚的功夫超过老道啊，仨人抵不住他，不行，我呀干脆也加入战团吧。就这样四个人把老和尚给围上。
哎，老和尚一点都不费劲儿，怎么叫笑如来呢？什么时候都是乐呵呵的，跟那大肚子弥勒佛差不多少。
哎，来得好，啊，来得好，刷啊刷啊刷，咻咻咻！
相反倒把这四个人给围在当中了。风雷掌韩烈一看，好厉害的大和尚！别看他那么胖，可动转起来比猿猴还快呀！他就冒着汗了，
要杀不了岳飞的后人，要不能把这事给解决了，或者被别人给劫走，
秦丞相非要我的命不可。我回去我怎么交差？哎呀，他心里着了急了。
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啪、啊啊、
他一看手下两个伙伴脑袋上挨了大和尚致命的巴掌，
是手啊，啪啪
都拍脑门子上。
您说那手多大劲儿？那叫铁砂掌，
把砖头都能打碎，把鹅卵石都能击开，揍得人的脑袋上受得了。故此两名伙伴七窍流血，死于非命。
韩烈一看，我的妈，这个大和尚太厉害，肉往的一跳。
大和尚一瞅，怎么韩大人怎么走了？哎，留步，我挺想你，还想跟你唠唠嗑，你先站住，再回头就追。
韩烈是走吗？
不是，假装拉了个拜师，
腰子有镖囊，带着12只火龙镖，他是败中取胜，人往前败，眼睛往后看着，一瞅大和尚来了，这小子把剑削于单手，嘿，就瞪出3只火龙镖，一转身，呀，3只火龙镖是直奔出家人。
他那个练暗器那不容易啊，全靠臂力和手腕子上的劲儿。这玩意儿打近不打远，离了多远说就扔过去了，那行吗？要近了，练到一定程度，这玩意儿可厉害呀、啊！要不怎么叫暗器呢？3只火龙镖挂着风声，大和尚刚一追，一抬头，3道电光扑奔面门。大和尚一看不好，往旁边一闪身。3只镖贴着面门嗖一过去，你看他躲开了，那镖还照样往前走。这事儿也不怎么那么巧，这冯氏呢搂着俩孩子，吓得呆若木鸡，靠着棵树。等大和尚跟这几个人一伸手，冯氏也打算跑，心说我别赤裸裸在这站着等着挨雷，我带着俩孩子躲到山洼里去，找个藏身的地方。他是这么想的。搂着俩孩子刚这一走，这镖正好飞过来，和尚躲过去了，他不会躲呀。2只镖从俩孩子的头顶过去了，其中一只火龙镖正钉到冯氏梗嗓上，就这地方。这大铁橛子一下给焊进去，冯氏就觉得眼前一发黑，一股剧烈的疼痛是仰面摔倒。
扑通摔到地上。俩孩子扑过来，娘啊娘啊娘啊，俩小男孩趴到冯氏身上哭开了，连喊带叫。大和尚一闪身的功夫，一听后头一哭，飞身经跳出圈外，照准身躯一看，弥陀佛！哎呀，糟糕糟糕糟糕！和尚自责，我这哪是救人呢？我害了人了。早知如此，我把这镖打落不就得了吗？怎么能干这事？他一着急的功夫，大吼了一声，一个箭步跳到方雷长韩烈的近前，左手一晃他面门，正手一掌，正打到方雷长韩烈的前心，就这一啪，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把韩烈打出去三丈多远，一个跟头就摔在那儿，宝剑落地了。这胸啊，一起一伏，一起一伏，怎么冒热气去？实在控制不住，把嘴一张，一腔热血全打出来，跟喷头一样，喷出多少血来？500cc。你说有多少？当时摔的呢，不省人事，昏过去了。后头还有贼呢，后头那贼是韩烈的兄弟，叫韩威，人送绰号夜里藏花，提长剑一看，呀，他哥重掌倒地，当兄弟的眼红了，再后就一宝剑，大和尚也没注意，打了韩烈了，想回身去救冯氏，看看冯氏这镖打的怎么样，如果不是致命的地方还能把他救活，他是这么想的，脑子一溜号，没想到后边上了一个小子，这小子双手捧剑，大和尚你打我哥，你着急吗？志明再想躲来不及了，就在这腰犬这地方一宝剑一插扎进去了，扎有这么深、啊、那宝剑都这么宽，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，那也扎上还好得了。大和尚志明就觉着眼前一发黑，哎呀，有气功没气功啊，这一宝剑给穿透了，就这样大和尚气往下沉，丹田一使劲啪往外一崩，把宝剑给崩出去，宝剑出去还不说，韩威这小子摔倒在地，一个屁股都是坐在地上，还没等起来，大和尚跳到眼前，啪一巴掌正摁到脑袋上，啪嚓给揍漏了，这小子哽一声也死了。尽管如此，志明和尚觉着眼前发黑，用手捂着伤口，那血噗噗往外喷，捂不住了，觉着眼前发黑，扑通坐在地上，动不了地方，伤太重了。翻回头再说贺道爷，贺道爷还对付仨呢，用眼角余光看，呀，大和尚出事了。冯氏受伤了，这可怎么？心里一着急，无论如何要加快去解决三寇。老道抖身威，只身斗三寇。